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2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继印度上个星期宣布禁用抖音以及微信等59个中国最流行的应用软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禁止在美国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美国考虑封杀 TikTok， 而与此同时 TikTok 宣布将很快退出香港市场，原因是港版国安法的生效实施。对此我们有专家进行解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四就全球贸易发表讲话。蒙古很可能成为由俄罗斯所主导的一个重要的安全条约的成员，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五，也就是7月10日表示，警方逮捕了7人，其中5名男性2名女性，他们涉嫌协助一名嫌疑人逃离香港。这名嫌疑人在7月1日反对港版安全法的抗议活动中刺伤一名警察。香港警业商业及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尤建雄星期五对媒体表示，逮捕的这7人年龄在24到70岁之间，他们涉嫌帮助黄姓男子买机票、提供交通工具以及传递警方消息，协助他逃离香港。一旦协助的罪名成立，这7人最高可判10年徒刑。警方还发现，被捕的人士曾协助男性男子买了一张回程机票，目的地是台湾。香港警方说，这起案件还在调查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向犯罪提供协助。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弹，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北京削弱香港自治权方面最大胆的举措。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被普遍看作一国两制在香港名存实亡，破坏香港的民主自由，威胁香港的司法独立。北京则否认干涉香港事务，称香港的高度自治不会受到威胁。中国官员还说，香港国安法至关重要，可以堵住香港示威活动中暴露出来的国安漏洞。另外，最近两天，中国长江一带暴雨持续不断，许多地方发生塌方，道路和农田一片汪洋，部分河堤面临决堤的威胁，有4个城市的洪水预警信号进入最高级红色。这4个城市有2个在湖北，即咸阳和荆州，2个在江西，他们是南昌和上饶。专家称，目前的洪水情势显示，中国极易遭受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极端天气和洪水泛滥的风险。中国的水情预警级别共有4级，从1级至4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红色为最高级别，代表着流量达到或者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截止到周五，中国南方的洪水已经波及27个省份，受灾人口达3020万人，其中灾情严重的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中共官媒 CCTV 报道，洪水造成房屋倒塌2.2万间，170万人急需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2667千公顷，其中297千公顷绝收，直接经济损失617亿元人民币。目前洪水已经造成大约140人死亡或失踪。病毒大流行爆发最早的武汉，目前又面临着巨大的洪水威胁。 连日暴雨造成长江水位暴涨至警戒水位。周四下午，地方政府派出工人在长江岸边堆积沙袋，以防长江决堤。目前的渡口已经被关闭，工人们在江边建起临时砖墙，墙后有沙袋支撑。官员们在江边值班，监视着长江水位的变化。武汉市政府已经下令关闭了188个渡口入口处的长江码头，派出12000多人沿江巡视。当地居民对武汉灾情不断感到很悲伤。南华早报引用一位梅姓的武汉居民的话说，武汉刚刚从新冠病情疫情中走出来，又赶上了洪灾，真是一个灾年。洪水到处都是，我看到哪里哪里都是水，这很罕见。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度过这次难关。中国抱怨天气异常造成洪水的直接原因，其中包括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带来的湿气，再有就是气候模式的长期变化使中国更容易发生洪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人士刘俊彦表示，中国南方的洪水与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极端气候是一致的。继印度上个星期宣布禁止抖音以及微信等59个中国最流行的应用软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禁止在美国使用抖音 TikTok。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美国国会参议员警告美国人民使用 TikTok 的风险，包括隐私和安全的考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对抖音国际版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不过高级美国官员并未公开说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调查进展以及公布结果的时间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两度警告美国人民使用抖音国际版的安全风险。共和党籍的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议员科顿则敦促五角大楼禁止年轻的士兵在服役期间与美国的军事基地使用抖音国际版。他还鼓励美国父母仔细考虑是否让孩子们使用这个中国社媒体应用程式。佩西加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全面恶化，在香港强推国安法、新冠病毒源头、美中贸易战、新疆人权问题、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台湾海峡的军事局势恶化、中国战狼外交导致中国外交关系全面紧张，都促使世界许多国家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抖音国际版何时退出香港市场？而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否在香港已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同一视频应用抖音来取代它的国际版，目前并不清楚。港版国安法的颁布与实施，让抖音这个在中国起家之后寻求国际化的社交媒体面对两难的境地。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正在考虑禁止 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等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与此同时， TikTok 宣布将很快退出香港市场，原因是港版国安法的生效实施。 TikTok 是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推出的一款完全面向海外用户的社交媒体应用，其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保持与中国市场的切割，并聘用了以非中国籍人士为主的管理团队，但外界仍对应用程序的安全性以及内容审查感到担忧。在中印边界冲突后被印度政府封杀后， TikTok 正面临更多的审视，甚至丢掉利润最丰厚的美国市场。 TikTok 撇清与中国关系的做法会继续奏效吗？他与中国的关系撇得清吗？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 主持人邀请嘉宾就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请教这个秦鹏先生。秦先生，这个 TikTok 呢，这款应用程序它其实在很多的国家，而且也包括在美国啊，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它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走出中国，那么在国际上呢是广泛赢得用户的这个社交媒体应用。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我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款应用程序它为什么会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觉得首先一点的话，它事实上是抓住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很多年轻人他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方式去分享去互动，所以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抓住这个市场。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它是非常大胆的是收购了这个 Musical.ly， 就是使得让它有了一个很好的2.4亿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客户群，而又很借助了 Musical.ly 的这样的这种国际品牌，所以呢快速的走向了这种世界。那么第三个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套编辑，傻瓜式的一套编辑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包括呢后边的这样的有这种音乐，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工具等等的，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是很年轻人的话也可以很快的上手，他不需要购置什么复杂的设备，昂贵的设备，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是非常的能够很傻瓜化的带来了这个年轻人的客户。那么第四点的话，我觉得是他有一套算法，有一套这样一个推广的一套策略在软件这个程序方面。那么比如说一般来讲呢，就是上来看到之后的话是一个相当于是琳琅满目的一个万花筒，那么看起来的话也就会像一个中毒一样的，就是为一个视频一个视频的各种敲动的这样看下去。而对于这种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能够导致这种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面呢来讲呢，就是一般的这种社交媒体，我们知道它上来积累客户，然后让人家去看你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漫长的一个过程，最后可能很多人就不了了之了，最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作为 TikTok 它不是，它有一套算法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呢让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他也可以很快的爆红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很多人就会持续的能够参与进来，而且他有一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题标签啊，类似一些社区的一些算法，有些互动参与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进来，所以呢很多人就能够不知不觉就卷了进来，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而且他还有一套这种我们叫中心推送的一套算法，是能够很多的人呢能够看到很多想看的东西或者不想看的东西呢，但是呢也很可比如说中国风啊，或者一些这种我们叫原来的Musical.ly 它的这样的一套这种对口型啊，或者还有国内抖音的一套一些因素的东西全部都卷入进来，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把这个更多的弄起来。所以呢而它还有呢就是有一套网红的免费的送流量推广机制，这也使得很多年轻人在上边的话能够快速的去打响，来至于呢去产生一些收入。所以呢就是说它有这样的一套东西。那么第五个我觉得它成功的因素，事实上是它跟它的呢有一套这样的一个国际团队是有极大关系的。他呢是一方面他有这套策略带强求性的去推广，另一方面呢到了本地化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国际团队去运营，所以呢导致能够获得各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信任。另外呢他在名义上是有一套所谓的就适合中国市场进行切割服务器切割，比如他说他的服务器呢是在美国之外呢，他可能在备份到新加坡而不是在中国等等的，还有他技术团队有些分割，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他能够最终呢是快速的也能够获得国际化的成功。
好，谢谢金先生。那么吴先生，我想也请教您的观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 TikTok 能够取得这么大成功？那他和刚才这个秦先生也谈到哈，他这个中国版这是一个国际版，也就是抖音在中国其实也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他跟这个抖音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TikTok 的成功，我感觉首先来说，它背后是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有它自己在抖音的基础上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它基本上是完整的复制到 TikTok 这个之上了。这两个软件的这两个 app 的区别的话，实际上区别的话非常非常小，可能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你在国外的话是下载抖音是需要一些方法的，比如说在苹果的 App Store， 在谷歌的这个 Google Play 里边，你直接搜索抖音两个汉字的话，它出来结果是 TikTok， 是没有抖音的。 就是昨天我想把这个抖音账号试一下，用苹果手机的话你需要把这个账户切回到中国区的市场，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你是需要通过一些国内的这些资源市场来下，而且在 Google Play 上是找不到这样一款软件的。所以我想的话，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字节跳动这个公司人为的把 TikTok 和抖音给切割开来，推出了两个软件。至于操作界面上，我昨天也是把这两个软件都又重新玩了一回，比较了一下，是几乎完全一致。可能背后的音乐库里边因为版权问题是有一些区别，然后最重要的区别目前来看的话，就可能 TikTok 的它的网络审查方面相对于抖音是少很多。在抖音上如果你说了一些出格的话，那是非常容易封号，但是 TikTok 目前属于它中共对它的默许，就让它走国际化这样的一个政策道路的话，甚至你就做说一些批评中共，甚至就是一些明显的批评中共，甚至就是中共觉得很过分的话，在 TikTok 上目前这些资源的话都可以保留下来，这个甚至可以传播得很广很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即使像这样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版本的 TikTok 上，在大概几个月前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美国女生，她发了一个支持维吾尔人，谴责中共在维吾尔新疆地区进行血腥的镇压这样一个集中营的视频，这样的视频很快的就被她删了。我们想这个审查还是存在的，只是相对于它的国内版本抖音要小的很多。所以这两个软件的话，我想它的区别是就是字节跳动它人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可能当然它的服务器像刚才秦先生说了 TikTok 的服务器是在海外，我想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它不可能把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但是它具体的数据最后会不会到中国大陆手里这就不一定了。包括这个说一个也是自称一家美国公司的，像这个 Zoom 这样一个软件，他之前曾经承认过，他说他错误的把他的一些数据发送到中国服务器。我想这不可能是什么就是不小心的错误，肯定是一个人为故意的行为。
嗯，好，谢谢吴先生的分析。秦先生，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在这个路透社啊，最近有一个报道，是一个独家的报道，那后来也是被这个中国的各大这个媒体是有一个转载啊，就是说这个在香港的国安法落地以后呢，这个 TikTok 会很快的表示会很快退出，那可能是很快就要退出了。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 TikTok 要退出香港市场？这个动作的考量是什么？那么难道说 TikTok 要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它的这个独立性，以及甚至于是反对这个港版国安法吗？因为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西方主流的这个社交媒体公司，比如说脸书，比如说推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些公司，都是表示是暂时不向这个香港政府提供这个用户的这个私人信息。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觉得这个 TikTok 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和它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是跟其他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一点的话呢，就对于 TikTok 它讲是说，我们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到近期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决定呢禁止是在香港运营 TikTok 的这样一个应用，对吧？看起来呢表面上它也是退出，但是呢别的那些公司是什么呢？是他拒绝，首先是拒绝呢这个提交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或者删除敏感信息，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是准备考虑在撤出香港，像谷歌呀、脸书啊、推特，包括甚至微软等等。所以这些呢是相对来说就应该说就是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因为他们是国际公司。但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下的 TikTok 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从字节跳动的这个 CEO 他叫张楠，他说呢，说是抖音将继续为香港用户提供服务。就作为香港来讲的话，是接近200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TikTok 的用户，这个对香港的人口来讲一个是非常庞大一个数字，对吧？所以他呢试图想用抖音的来去替代 TikTok。那么他并不是说是要放弃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呢是整个是要反国安法。那么他这种做法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丢芝麻捡西瓜，就是他要去放弃这样一个小的市场，因为相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几亿的甚至十几亿未来更庞大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话，他肯定是对香港市场对他来讲是很小的一个。所以呢他是通过 TikTok 退出的方式呢，然后让保证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事实上肯定是得到了中共的默许，甚至是经过请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举动。他退出呢，但是呢，他又不保，他又可以用抖音的方式来去替代。另外呢，他在整个全球，他同样的可以继续去保有他原有的市场和客户。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说是潜伏下来，韬光养晦，就跟邓小平那样韬光养晦的方式进行长期呢，能够完成党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这我觉得是他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谢谢秦先生。那么我也想请教这个吴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 TikTok 要退出这个香港这个市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刚才秦先生谈到，就是说在他 TikTok 退出的之际呢，这个他又宣布说他的抖音要留在这个香港，继续为香港的用户服务。这个动作就是说有人解读，就是说这是一个又是一个表示这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可是这样的话，就是他能不能起到这个切割的作用，大家能不能因为他这样一个动作就相信他是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或者是独立于这个中国市场运作的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所谓很干净的一个软件呢？
首先我不认为 TikTok 它是一个很干净的软件，它的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它的字节跳动另外有一些软件，像它的今日头条，像它的抖音，都是完全在中国大陆运营，它的删帖了也好，封号也好，甚至直接把用户的数据交给中共，导致意见人士被抓捕，这些事件都是非常非常恶劣的。所以我不觉得他退出香港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干净的行为，能证明这家公司是一家干净的公司。另外一个看法的话，就是我跟这现在主流观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认为 TikTok 退出中国，而且他把抖音退出香港，他把抖音引入香港之后，这是会对香港的，就是是对国安法的一种迎合，而非对国安法的一种反对。因为这个抖，在 TikTok 上，因为他现在就是说他想保留他的所谓的一种国际软件的这样面子上的一个东西，他还不可能就是一些东西做得太过分。像腾讯的一些软件 QQ 微信一样，它直接甚至把服务器的接口设在国安，设在公安局的内部，让警察的话可以直接的不经过搜查证，甚至不经过腾讯公司这样一个电话都不需要，它可以直接经过公安局的接口直接来查用户的数据。但是做 TikTok 它目前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一种地步的，但是作为抖音它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我想就是说，在 TikTok 退出香港，抖音引入香港之后，这200万用户如果他们的大部分人继续使用抖音，从 TikTok 转入抖音的话，他们的数据安全，他们的隐私安全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就是说因为国安法的引入，我们也看到国安法的一些条目，香港人现在就是说已经有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说他们将来在这个香港的抖音上发表的一些言论，包括甚至就是说对他们的隐私侵犯，可以达到这个软件甚至在关闭的情况下，在他们的背后对他们进行录音这样的一种行为，甚至都可能成为他们将来被这个香港的国安法中的煽动颠覆这样的一些罪名起诉的一些证据。我想这是把抖音直接引入香港，是对香港人权的进一步的践踏，而非所谓的反对香港国安法。
好的，谢谢吴先生。秦先生，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接受这个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啊，一个专访，那么就谈到说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那特别就提到了这个抖音啊，就是这个 TikTok， 提到这个 TikTok， 那么蓬佩奥就表示说呢，这个美国政府是在非常严肃的在考虑啊，禁止这个 TikTok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美国的这个发行和使用。那么如果说我们刚才谈到，就是 TikTok 它是一直致力于就是说切割它和中国版的抖音，或者说跟中国政府这种所谓的这种联系，那么美国为什么包括它聘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国际管理团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策略是不是不成功？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是认为它不太干净呢？
是这样的，就是作为TikTok 来讲的话，它事实上从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国际观察上来看，它事实上充当了几个这样的功能。对中共来讲，第一个是窃取数据，包括的话呢，就是我们叫通讯录或者是手机上的好多数据，或者是用户的相关的，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它从技术角度来讲是非常容易去窃取的。事实上在中国国内来讲，它也一直是在这么干的。那么第二个呢，它事实上是参与了这个美国的一些政治的影响， 他试图的话呢，包括我们前几天呢看到的时候，就是6月20号川普总统在这个做就只是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演讲的时候的话，他实际上很多的用户的话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就是 TikTok， 然后发起了对川普的一个抵制，最后导致呢1.9万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席，只有大概1.2万人去参与。所以这种事情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做得很巧妙，也可以做得很多的。而作为中共这样的一套东西来讲的话，它也是必然会做的。那么第三个来讲的话，它事实上会严重的去影响就是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的话，美国就年轻人呢，他主要客户是年轻人，是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思潮去带动的。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去灌输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暴动的东西，就包括我们在这个BLM， 就是这种黑人命贵这个过程中的话，它可以起到很多这种作用。包括呢对这两天的话就 Fuck Trump 这种短视频也在网上非常的红火，所以它事实上也可以卷入很多这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就 TikTok 它必然是会继续去干的。那么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角度，从技术角度来讲呢，他虽然做了好多这种所谓的这种切割，包括呢是讲说他一个独立的公司，甚至他有一个这种相对独立的，原来是来自于我们叫Disney 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高管，对吧？所以他是呢是说他可以说我拒绝把这样的数据提交给中共，提交给中国。但是呢这样的承诺事实上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是其他的下边的一个人可以随便，实际上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些算法呀，一些操作的。而放在服务器放在新加坡呢，事实上的话，恰恰也能够，新加坡事实上就跟中共关系太近了，而且对受中共的影响也太大，所以这样的数据直接被窃取乃至于去应用的话，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这样的所谓的把数据移到国际的这种所谓的切割，是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那么从团队上来讲呢，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你只要有中国团队或者有这样一套这样技术算法来讲的话，也实际上同样的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切割的。所以呢，另外呢，作为这个公司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说现在茅台都已经姓党了，对吧？就是一个喝酒的。然后同样的，那么这些其他的高科技公司，在这个2017年的中共这个情报法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它必须去配合中共去提交数据，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同样的呢，作为他哪怕里边输入一些这种关键的人，也同样的可以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决策。包括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都是公司都是姓党，或者是直接的去移入这种党委，对吧，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讲的话，中共毫无疑问是可以非常轻松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长期的影响到美国的这样的一完整的一套东西。所以甚至呢说即使现在哪怕潜伏下来，它未来呢也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场杀伤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美国必然要考虑对它进行封杀。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代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中国共产党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近日出现了一篇奇异的文章。在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看来，这篇文章的奇异之处是他以退役的中国军队空军大校戴旭的名义发表，其内容是批评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国政策的狂热乃至疯狂。更为奇异的是，尽管戴旭发表声明声言那篇文章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但这篇文章仍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在这篇文章出现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对内对外政策受到来自各方的强烈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校戴旭多年来一直以其强硬的反美立场而著称。在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们看来，现在已经退役的戴旭大校的反美立场和态度是始终一贯的、全方位的。 他不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死敌，而且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也秉持强硬的反美立场，声言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要守住舆论阵地的上甘岭。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篇以戴旭大校名义发的本文章在广泛流传，这篇文章被许多读者、网民和观察家认为是奇异的，因为该文章一反戴旭大校所一贯宣扬的坚决反美、必须反美、反美必胜的观点，声言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对美国的思路有根本性的乃至致命性的认知盲点和判断错误。那篇以戴旭之名发表的文章的标题是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其中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主管者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分别是：第一个想不到，美国对中国有这么大仇恨；第二个想不到，美国政府下手这么狠，时间如此紧迫，容不下谈判的时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和专家预测不到的；第三个想不到，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第四个想不到，美国国内竟然形成了统一战线。2020对美国的四个想不到与十个新认识一文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当有的对美国的十个新认识包括：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美帝的所有行动都是有蝴蝶效应的，因为美帝是有庞大的战略同盟的，它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观，只要美帝一行动，世界上的其他力量就会跟进。美帝是美帝国主义的缩略语，在当今中国，美帝一词常常被用作美国的谐称或昵称。在许多中国网民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看来，这篇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展示的是为党为国献计献策的口吻，但其内容则是明显的强烈批判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说，文化水平始终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低年级徘徊的习近平，上台以来除了不懂装懂蛮干之外别无所长，他对内打开倒车，公开声言要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时钟倒拨60年，一举回到毛泽东时代，即习近平本人所说的要打通前后两个30年，并且大力恢复中共的以言治罪、以党代法的传统。习近平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乱作为也使中国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在另外一方面，在言论控制紧密的中国国内也不断出现抱怨说，习近平完全不懂外交，自上台以来不断对外展示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姿态，把满手的好牌全都打成了烂牌。他主导的中国外交使中国的外交官变成一个个的战狼，使中国四处出击、四面树敌，跟周围邻国几乎全部闹翻，不但使中国陷入国际政治和贸易困境，也使中国招致所谓的盟国俄罗斯和朝鲜的警惕和防范。在批评者看来，习近平完全不懂美国，看不到美国国内对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获取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继续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壁垒，早已积怨已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特朗普在没有担任总统的时候就声言不会容忍中国继续利用全球化和世界贸易组织坑害美国， 也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种做法也招致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不满。因此在特朗普政府通过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幅度提高关税，对北京奉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惩罚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的盟国俄罗斯声言美中贸易战与俄罗斯无关，在中国呼吁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与中国谴责和反对北京所说的美国蛮横的单边主义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声明俄罗斯的立场，这就是老虎在山中打架时聪明的猴子坐着观看如何结束。在这篇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所说的美帝是玩战略的高手，千万不要让美国人在你身上玩战略，不要大张旗鼓的到美帝的家门口说我要超越你，我要取代你，我要做世界第一，这些话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显然是直接抨击习近平或习近平的宣传班子。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和习近平本人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大力宣传习是拥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卓越领导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者。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在鼓动宣传民族主义方面更是达到新高峰，中国为此甚至推出了一个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宣传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统治下，中国已经是令世界其他国家不得不敬畏的世界一流强国。在强调妄议中央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的当今中国，以戴旭大校之名发表的文章所展示的对习近平主导的中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明显批评乃至抨击，显然令如今担任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的戴旭感到十分不安。戴旭7月5日通过新浪微博发表声明说，我已经多次声明，标题为戴旭对美国四个想不到和十点认识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重新认识的相关文章不是戴旭本人所写，委托戴旭之名并予以传播严重侵害我本人名誉权，本人已经委托律师对侵权事实和证据进行收集和固定，请相关网络平台及个人立即删除撤销相关内容，自本声明发布之日起，相关平台单位或者个人继续散布和存留上述内容，本人将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在戴旭发表上述声明几天之后，截至目前外界没有看到戴旭采取什么法律措施。与此同时，他声言严重侵害他的名誉权的相关文章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上继续广泛流传，这种局面令观察家们感到好奇，并导致许多猜测。许多网民和观察家的猜测是，这可能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迂回曲折的舆论导向的一部分，因为近来中共当局在国际舞台上四处树敌，招致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招致美国在贸易技术出口管制政策、南中国海问题方面的强烈反弹，这种局面使中共当局感到难以招架。当局现在需要缓和，即一方面向美国示好乃至示弱，以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中国国内发出降低反美宣传调门的信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709案件五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律师生存状态堪忧，他们被当局陆续放出来后，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维权事业举步维艰，悲观情绪普遍。 与此同时，也有案件亲历者认为维权的过程帮助了自己的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5年7月9日，大批中国维权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在中国20多个城市被警察集中带走讯问，被控罪名包括煽颠罪、扰乱法庭秩序、寻衅滋事等。资料显示，至少280多人事件中受波及，他们出来后继续被监控，生活工作艰难。这次事件是当局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的一次集中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重关切。湖南维权律师谢阳709案中被控煽颠罪，后曾当庭认罪并否认遭受酷刑。不过谢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并未兑现在认罪交易当中对他的承诺。
因为当时在这个治安以前，我在看守所是这个古堡，所以就他们谈了一下我的未来啊，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他们当时是这么答应我的，说我出去以后，您像一个其他的律师一样，经常的这个开展业务啊。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出来以后就严厉向我所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指令，就不允许我代理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和法律的案件。
他的律所严格限制他的业务，他说工作自由问题上，我没有获得一个普通律师所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最令谢阳失望的是，迄今没有获准出境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团聚。谢阳对美国之音说，
在生活上他们也是以前也答应过我的，说我应当可以自由的吃这个国金啊，与家人团聚啊。但是事实上他们现在对我进行无休无止的这个监控啊，就是想一辈子禁止我啊离开中国啊，所以这个对我的这个生活制造的非常非常大的麻烦。我有很多次也找过这个他们附近探访我的这个古堡啊，但是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啊，要求的话需要我俩安安静静的啊，这个在国内待上2年，然后给他们有信心啊。我说那我们以前在看守所做的这个交易，现在还有没有用啊？他说这个事情他管不了啊，所以这个我跟我的家人的这个团聚，那么这个永远是个梦，就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
广州709案律师隋木青的境况似乎更差，因为当局吊销了他以及很多709案律师的开业执照，打碎了他们的饭碗。隋木青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2018年调证以后呢，基本就因为也没在工作，因为也很难在工作，对，所以这2年呢只能说这个也生存和经济状况肯定比以前差了很多，对，因为这个关键是本来其实可以一般的，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可以写文章，有点打赏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像我发的东西呢，这个屏蔽的太快，而且公号设了以后很快就给封掉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想通过文字写文章来获得一定的收入，这个难度颇高。
隋母亲说，依据他过去的经验，靠自己的笔杆子维持生活还是有可能的。不过709案后一切都改变了，疫情爆发后就业暂时更不能够考虑，因为社会上失业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他说709律师当中除他以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艰难。北京商务律师于文生曾协助多位709律师进行维权， 长期关押后，2020年6月17日，徐州法院对其秘密审判。他的妻子许燕正在设法帮助丈夫上诉。许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她和余文生在709案当中的遭遇严重影响自己十几岁儿子的身心健康。面对正在成长的孩子，许燕说，
首先我会就正面的直接就告诉他这些事情，其次我因为在家不管是接受采访还是平时的生活中，就是很多情形就是有意无意的他已经听到了。比如啊，我接受采访就家里很小的空间，他肯定都知道。在最初我多次被警察传唤威胁恐吓，这些就包括传唤到派出所，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包括夜间去敲门，随时就可能就不把我抓捕啊，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是非常大。但是我说我不会不管爸爸，我会继续去为爸爸去努力，然后我说我不会不管他，然后但是孩子就很远的距离就跑过来抱着我。
孩子给大人带来某种慰藉，同时也会暴露他们的伤痛。
后期就很长时间以后，他看到他还没有回来，孩子就非常想他，然后想他，孩子也看到我的辛苦，所以他也不愿意给我太多负担，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在家里就是来回的走，就是夜里都睡不着觉，每次就想他爸爸，他就就夜里又是两三点就睡不着觉，然后其实我就知道那时候他就在想他爸爸了，而且有时候他特别想他爸爸的时候，他就会去他爸爸曾经带他去过的地方，一些景点，就是每次有的景点他都会选择去五六次，每次其实我他不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每次选择那个景点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想他爸爸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当时带他去玩的地方。这孩子，我也一直很心疼小孩，每次说到孩子我就觉得很心疼孩子。
7月8日，为了纪念709五周年，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谢燕仪的妻子袁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民联合发表了《风雨同舟709五年感言》，上述四位维权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集体剃光秀发，抗议天津二中院司法不公，喊出了"我可以无发，你却不能无法"。那次抗议行动与先前李文足徒步寻夫成为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维权动态的抢眼新闻。这份感言说，面对数次逼迁、出外被跟踪、访客被骚扰、国宝约谈成家常便饭、幼小的孩子被赶出学校、失学在家、高中毕业的孩子因护照被限制不能够自由出境求学，他们曾经满怀悲愤，事后回忆则泪中带笑，因为毕竟闯过了那死因的幽谷。709的人能够活着出来，家属能笑着生活，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另一方面，香港明报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师张耀良709后中国维权律师运动一文说，我们不能够说在709事件当中所有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全部一网打尽，这并不符合事实。文章说，多位著名人权律师事后也未有特别受到逼害，不过就事件本身而言，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执法人员行为往往并不一致，执法标准或者行为方式也视乎各地和个别人员而有异。这篇文章说，未受波及的这些律师平日没有和官方有太多严重的冲突，也没有明显公开批评官方，虽然他们也参与人权案件，但是没有明显参与维权律师聚会或者相关的组织活动，行事方式较为低调，因而未有遇到太严重的打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蒙古很可能成为由俄罗斯主导的一个重要的安全条约的成员国。有分析认为，为抵制中国威胁，同时恢复前苏联势力的影响，蒙古在今天的俄罗斯外交所占的位置日益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7月8日全票表决批准了与蒙古的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下议院国家杜马两个多星期前也同样批准了这一协议。双方互换协议文本之后，协议将会正式生效。这是俄罗斯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与蒙古关系所迈出的最新一步。俄罗斯为此所做的另外一个重大举动是邀请蒙古加入由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组织。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亚洲第一局局长吉诺维耶夫几天前在上议院发言时表示，蒙古已被邀请加入集体安全防务组织，此举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蒙古领导层对邀请持肯定和同意的态度。吉诺维耶夫还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之后，多年一直是观察员身份的蒙古也有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俄罗斯驻蒙古大使阿基佐夫去年年末在蒙古总理访问莫斯科时也表示，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展示出了效率，蒙古领导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蒙古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在苏联解体后成立，成员都是独联体国家，但阿塞拜疆和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了保持独立，格鲁吉亚因为与俄罗斯交恶都先后退出。这个组织目前的成员除了俄罗斯外，还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因此蒙古被认为将成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个非独联体成员。集体安全防务组织的成员可以以较便宜的俄罗斯国内价格采购俄制武器，每年还在一些成员国境内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最近几年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军演中，俄罗斯特别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一度分别运进这两个国家。蒙古未来加入集体安全防务组织之后，一旦在蒙古境内举行类似军演，俄罗斯如果同样把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运进蒙古，无疑会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中国那时如何反应肯定引人关注。与中国交恶之后，前苏联曾经在蒙古部署过重兵，形势最紧张时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甚至一度离开过北京分散办公。二战结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以及1969年苏中边境武装冲突后，在苏联军方当时设想的进攻中国的方案中，都曾优先选择从蒙古作为主要的出兵中国的方向。一些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说，普京最近几年一直在推动恢复苏联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经济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之际，为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普京会更积极地打重塑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牌。在这一背景下，过去曾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蒙古自然被提上日程。亲克里米林宫的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观点报说，集体安全防务组织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亚美尼亚想对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三个中亚国家想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和极端伊斯兰势力，而蒙古加入集体安全防务组织显然是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带有强烈反美反西方色彩时常被中国媒体引用的观点报说，蒙古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同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因为达赖喇嘛的访问，中国曾经惩罚蒙古，让蒙古被迫低头。新冠疫情爆发后， 蒙古又向中国赠送大批绵羊示好，但中国从不把蒙古当成平等的朋友，甚至是主权国家看待。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蒙古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这是蒙古在俄罗斯的外交中的分量今天变得越来越重。格罗金说，无论是对俄国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蒙古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如同必须要经过的十字路口，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离开蒙古就无法实施。另外就是蒙古的矿产资源也非常重要。分析人士说，与蒙古联手，俄罗斯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施加影响。一个类似的案例是，俄罗斯插手吉尔吉斯的铁路系统后，一带一路项目旗下的兴建从中国到吉尔吉斯再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因为选用俄罗斯轨距还是中国轨距争吵，以及围绕投资、经济效益和安全等领域的问题出现分歧，至今停滞不前。俄罗斯目前正与中国联手对抗美国，但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更让俄罗斯担心对中国的依赖也会越来越深。此时蒙古对俄罗斯变得特别重要，特别加强同亚洲的印度、越南、蒙古等国的关系，能够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能够起到平衡俄中关系的作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六月末讨论与蒙古的睦邻友好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时，驻国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俄罗斯与越南、与印度、与中国都签署有类似的协议。莫尔古洛夫还表示，俄罗斯高度重视对蒙古的关系，蒙古社会同样有共识，希望与俄罗斯走近。蒙古不久前举行了议会选举，执政的蒙古人民党大获全胜，继续保持了最近几年形成的在议会中拥有绝大多数席位的优势。蒙古人民党的前身是亲苏，曾经在蒙古执政数十年，信奉马列主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上个世纪20年代组建时，获得了布尔什维克和苏共以及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其建党成员当时都反对中国，积极推动蒙古独立。中国在蒙古扩大影响的同时，俄罗斯与蒙古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在加强，高层互访更频繁。俄罗斯与蒙古每年都轮换在对方境内举行大规模的军演，俄罗斯还向蒙古赠送武器装备，训练军人和军官。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9月份访问蒙古，双方当时联合举行了纪念诺曼汉战役80周年的活动，两国都强调肩并肩的战斗友谊和兄弟般的双边关系。1939年的诺曼汉战役发生在蒙古与中国边境地区，苏联红军当时击败日本关东军，这场战役对后来纳粹德军入侵苏联后日本未能出兵苏联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普京的这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睦邻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这份协议中有专门的条款强调国防安全和军事技术合作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到不签署反对另一方的协议或是加入反对另一方的同盟，彼此之间的经济政策也应该透明。蒙古总理去年12月份访问了俄罗斯，双方当时在电能合作领域签署了有关文件。蒙古几年前有意兴建水电站，中国公司也可能参与其中，但水电站项目遭到俄罗斯的反对。俄罗斯批评蒙古在贝加尔湖的上游水域兴建水电站将会严重破坏贝加尔湖的生态，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却提出让蒙古的电能供应继续依靠俄罗斯。俄罗斯目前利用集体安全防务组织在安全领域控制前苏联地区，在经济领域施加影响的另一个工具则是普京亲自推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同样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以及几个中亚国家。 蒙古未来可能同欧亚经济共同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双方目前正在为此展开谈判。蒙古和中国军队也都参加了最近举行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俄罗斯与中国和蒙古同时还有三方互动机制。喜欢打能源牌、把天然气当成武器的普京不久前还表示，他支持建设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新的天然气管道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